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提摩太前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这次我们要查考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这章的题目就是教会里背叛的事。它主要的内容在说明怎么样分辨信仰的背叛，和神的仆人应该怎么样来应付这样的事。
这章也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保罗提醒提摩太有关被盗的预言。让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念出来，第一节到第五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有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
其实在第一节的开头有一个转接词，我们中文和合本没有把它翻出来，就是但是。这个词把前面三章十六节的信条和后面背叛的事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真道，什么时候就有假道。保罗说，被盗的事是圣灵早就警告过的。
是的，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二节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十节，耶稣都预先说过，末世会有假基督、假先知起来迷惑人，使很多人因此跌倒。
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里，保罗自己也曾经警告以弗所教会说，有凶恶的豺狼要进入羊群中间，就是在他们中间也会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保罗说，这些悖道的事会在后来的时候出现。我们知道圣经把时间划分成三个部分，就是今世，指的就是现在这个被邪恶控制的世代，也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说的末世危险的日子。那么第二部分呢，就叫做来世，这是属于神美善完全的世代，而这两个世代中间的时间就是耶和华的日子、那日子、末后的时期、末后的日子，或者就像这节所说的后来的时候。
从马太福音24章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个时期要一直延续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必有人离弃真道，信徒也要因为坚守信仰而受到逼迫。
离弃的意思就是从本来的位置离开，从信变成不信，从跟随基督到背叛神。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绝对不是抵挡福音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根本就不在救恩里，只有已经接受福音的人，就是信徒，他们才可能离弃。
所以异端迷惑的对象不是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这些异端他们专门找信徒下手，混在基督的教会里，叫一些人因为搞不清楚而上当受害。
圣经说啊，一个人离弃真道是从信从邪灵和魔鬼的道理开始的。这个邪灵的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引诱人做恶事，它实际的意思就是说让人胡思乱想、飘忽不定。如果这个字用来做名词，就是流浪者、骗子、引诱人的，这些都是撒旦的本性和伎俩。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叫我们不可以随便听信人的教导，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是的， 何况第二节说，那些假冒的人，他们的良心出了问题，好像被热铁烙惯了一样，不管人怎样刺激他，他也麻木得无所谓了。这话和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说，正常基督徒应该有的清洁的心和无伪的良心，正好是一个对比。
基督徒必须要先有正确的良心，才会对不正确的事情敏感。比方说，一个人如果不认识真钞，他就不可能认出假钞。同样的，一个人如果不熟悉真理，他就没有能力试验出假先知的灵。
这是真的。说过了被盗的本质，第三节就说到被盗的内容，就是他们禁止嫁娶，禁戒食物。
我们说过，当时有一个异端，他们认为身体是邪恶的，所以他们当中有一派主张要尽量的放纵情欲，去销毁身体，而另外一派呢，却主张要禁止情欲，好抵制这个邪恶的身体。就像这节经文所说的，
保罗在第四节、第五节就为真道辩护。首先，他解释说，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只要人能够存感谢的心领受。其次呢，因为有神的道作为一切事物的标准，当我们按真理去祈求，也就是用信心去领受的时候，这些东西就都没有问题，都是圣洁的了。
嗯，让我用一个比方来说明，有一种水果叫做榴莲，喜欢的人呢、一面吃一面不停地感谢神。可是对我来说啊，这个东西实在是不敢领教。可见不是榴莲有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如果我不能够为榴莲感谢神，我就不吃嘛。如果有人为榴莲感谢神的话，他就尽管享受了。
我跟你正好相反了。我非常喜欢榴莲。可是我们不管吃或者不吃都不成问题。
对。
反正都是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当我们能够存感谢的心领受神的赏赐时，连撒旦也不敢控诉我们了。
这是真的，异端的特点就是硬要在神所造的东西或者是神所讲的话上面加上一些不三不四的规条来制造矛盾，我们必须要小心。
那么接着下面的一段，从第六到第十六节，是保罗针对异端劝勉神的仆人应该怎么样来应付。这一段又分成两个部分，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是一段说到神的仆人应该做的事情，12到16节是另外一段，主要是说到神的仆人应该自我激励的事情。
我们先来念第一个部分，第6节到11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
保罗在这里要提摩太做三件事。第一件就是要把被盗的事提醒信徒。第二件就是要弃绝没有事实根据的话语。第三就是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提醒信徒被盗的事。提醒这个字眼儿，其实原文的意思是放在眼前，意思就是清清楚楚的叫人看见。
一个传道人绝对不能够避讳把圣经明明警告弟兄姐妹的话说出来，不要怕冒犯人，因为抵挡异端用正确的道理教导信徒是传道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所以保罗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我们说过，执事的意思就是服侍的人。传道人敢用神的道，用真理去提醒信徒，就证明他自己在神话语上下了功夫，而且顺从了神的道。 他就是一个好执事，用神的道去服侍了人。
保罗提醒提摩太的第二件事，就是要弃绝迷信。所谓世俗，就是属灵的相对词。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就是指那些不是属灵的真理，没有圣经根据的教导。
有一些传道人找到了几本所谓的基督教的书籍，就用那些书的内容来讲道，来教导信徒，却没有去对照一下神的话，看看书上讲的是不是跟圣经的真理相符合。这个就是世俗的危险。
你说的一点儿都不错。接着呢，第三件保罗提醒提摩太应该做的事，就是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当时的以弗所到处都是健身房，许多人都热衷于锻炼身体。很可能保罗的这句话是来自当时斯多亚学派和全儒学派的格言，目的是提醒那些只顾四肢发达的人，也要充实自己的心灵。
也有人认为保罗这么说是用当时人热衷锻炼身体来跟操练敬虔做一个比较。如果一般人肯这么努力地锻炼身体，那么一个属于神的人应该要多努力来操练比身体更加重要的敬虔呢？
至于什么是敬虔，简单的说就是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20多年以前，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每天都要绑着沙袋跑上好几里路来锻炼身体，几十年如一日。最近啊，我又跟他在同一个聚会里面见面，我发现他有气喘的毛病，好像锻炼身体并没有让他保持健康。可是在我跟他接触的短短几天里，我发现他的灵性却是这么的丰富，远远的超过20年前。当时我就马上想起了圣经上的这句话来了。
是的，操练敬虔不但能够促进我们个人和神的关系，还能够使我们的侍奉强而有力，历久弥新。保罗说我们的劳苦正是为此，这里的为此在希腊文是一个中性的代名词，意思就是说它不但包括了保罗上面所说的，也包括了所有神的仆人劳苦的事情。
如果要总结一句话来说，那就是为了福音。因为保罗在底下接着说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主。万人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对于还没有相信的人，耶稣基督是他们的盼望，对于信徒，他是我们的主宰。
保罗还说这样劳苦的原因是因为知道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58节也说过类似的话，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11节，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这句话就总括了前面第6节到11节的主要内容，也就是3件提摩太应该做的事情。下面也就是这一章的最后一段，是保罗说到一个神的仆人应该自我激励的事情。我们来念12节到14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
按照估计，当时提摩太跟随保罗传道已经超过了15年。如果提摩太蒙召传道的时候是一个少年人，那么现在他的年纪大概是30岁，最多也不会超过40岁。
保罗对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这个很可能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因为保罗当时啊，少说也有60几岁，他看提摩太就像自己的儿子，以弗所教会的人看提摩太恐怕也是一样。
可是保罗要提醒提摩太，他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超越这个年龄的限制。第一，就是生活品格的见证上 不可叫人小看年轻，这是第十二节。其次就是在传道的责任上不可叫人小看年轻，第十三节说的。第三就是在自己的召命上不可叫人小看年轻，这是十四节说的。
我们先来看第十二节，生活品格的见证。保罗提到提摩太可以在五方面做信徒的榜样，首先就是言语。雅各书三章二节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可见用言语做信徒的榜样这有多重要。
其次就是行为，它和言语一样是神仆人外表的表现，也是信徒随时随地能够看见听见的。而一个人的行为是长时间形成的习惯，很不容易纠正，所以传道人要特别的留心。
至于后面三个德行，爱心、信心、清洁，都是内在的品格。保罗所用的爱心在希腊文是 agape， 指的是人类言语所能够形容最崇高的爱，它不是肉体的爱，而是从意志里发出来的爱，是从神来的爱。有了这种爱心，才能够表现出神无条件的忍耐、饶恕、不计较跟牺牲。
而信心呢，也和爱心一样，是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这种信心包括了两种意义，其中一个就是对神的信心，另外一个就是信实可靠的品格。比方说在罗马书三章三节就说到神信实的品格，神不但接纳人对他的信心，神也喜欢一个人有信实的品格，因为信实就是神的品格之一。
最后一样就是清洁，清洁就是没有瑕疵的意思。这个字不但是指性方面的纯洁，也是指形式光明磊落。第二方面超越年龄限制的就是十三节，传道人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宣读、劝勉跟教导。
所谓宣读，就是公开的把神的话读出来。从前的圣经是用手抄写的，不是人人都有圣经，一般的信徒也不能随便去看教会里的圣经，所以传道人需要在聚会里把神的话读给信徒听。这么一来，读经就成了传道人非常重要的责任。
再说从前的圣经不但是用手抄写的，而且是没有分章、没有分段、也没有标点符号的。传道人啊，一定要很熟悉圣经，才有可能找得到他所要读的经文，才能够把经文读得正确，读得传神。
我们今天圣经已经很普遍，好像就失去了从前宣读圣经的神圣感，这是很可惜的。每次我听到有人宣读圣经的时候，因为自己不熟悉或者没有好好的预备，结果读得结结巴巴，很不流畅，甚至有的时候还把圣经读错或读了别字，都让我觉得很难过。
是啊，宣读圣经的目的就是要人知道神说了什么，所以我们每一次有机会宣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事前好好的准备，要查字典、查词典，把自己不懂的句子、意思或者念法先弄个清楚，因为这是神托付我们的责任。
著名的解经家司布真曾经说过，神的话好像一头大有能力的狮子，必须打开笼子，他的能力才能够施展。讲道就是除去人心里的拦阻，让神话语的能力彰显出来。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讲道能够取代神话语的能力。讲道讲得再好，也只不过是打开那扇门，让神话语的能力出来，使人明白神的话。只有神的话能够救人。
这么说，宣读圣经实在是一件太重要的工作。弟兄姐妹，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宣读圣经的话，我们一定要把圣经读好。
的确是的。传道人另外一个责任就是劝勉。劝勉的目的就是要人知道应当做什么。当神的话宣读出来的同时，也要为弟兄姐妹指出一条当行的路，让他们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林道亮牧师曾经说，所谓道路就是有道有路。传道人讲完了道，一定要根据圣经为他们指出一条路来，这样的讲道才算完全。这话一点都不错。
就好像在尼希米记第九章里面，当年文士以斯拉向百姓宣读神的话以后，百姓都悲哀哭泣。这个时候，尼希米跟以斯拉就对百姓说，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众民就大大快乐，因为他们都明白了所教训他们的话。
不错，这就是劝勉的力量，因为他纠正听到的人，为他们指出一条应该走的路。所以劝勉是每个传道人不可以放弃的责任。
保罗最后提到一个神仆人的责任，就是教导。前面所说的宣读圣经是叫人知道神说了什么，劝勉是叫人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而教导就是叫人知道神为什么这么说。
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宣读是叫人听到可以得生命，劝勉是叫人行道，走救恩的道路，那么教导就是叫人知道神的真理。所以传道人一定要好好的研读圣经，好好的预备讲道，这实在不是一个可以偷懒的责任。
而且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可见传道人教导圣经不可以缺少的内容，就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跟教导人学义。
是的，其实传道人除了在日常侍奉里有宣读、劝勉、教导这三个责任以外，在讲道的时候也应该在讲章里包括这几部分。这一点呢，以后我们读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时候还会再加以解释。
还有保罗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这个为念两个字啊，就是要专心。可见传道人不可以被事物分心，以至于不能够专心传道。
说完了在生活品格的见证上不可叫人小看年轻，和在传道的责任上不可叫人小看年轻，接着第三就说到在传道人的召命上不可叫人小看年轻。这是十四节说的，一个传道人最不可以妄自菲薄的地方，就是在神对他的呼召和神所赐的恩赐上。
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所谓恩赐，也可以做属灵的恩赐讲，也可以做礼物来讲。
对，从上下文看，这里所说的恩赐应该是指提摩太接受预言被长老按手和接受神呼召说的。当然在提摩太接受呼召的时候，也很可能同时他领受了神属灵的恩赐。
不管是属灵的恩赐也好，或者是礼物也好，这些都说明了提摩太是蒙神拣选的仆人，而且这个呼召是透过公开的受职礼所设立的。
是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给我们的印象，提摩太是由保罗按手受职的。可是根据这节经文，长老在原文是一个集合名词，所以很可能在那次的受职礼里面有保罗给提摩太按手，另外有很多的长老都参与了。
更重要的是，提摩太的案例不是单单出于一个团体的决定，而是出于神。
不错，十四节说借着预言，表示提摩太受职的过程有从神来的话语，神拣选了提摩太，所以众人就借着委派圣职的手续为他举行按手礼，公开承认他的职分。
这节宝贵的经文启示了我们一些有关设立神职人员的程序。首先，这个人必须有神的呼召，有借着恩赐表现出来。其次呢，他必须经过众人的承认，透过按手表示众人对他的认同，愿意支持他的工作，跟他一起同工。
还有对于被选召的传道人，这节圣经也有很重要的提醒，就是 他不可以轻忽，也就是轻看或者忽略了这么重大的选召。保罗实际上是告诉提摩太要承担起蒙召的责任，不要胆怯，即使别人因为他的年龄而轻看他，他永远是神的仆人，他要持守神的呼召和恩赐。我们可以参考提摩太后书1章6到7节就更加的明白了。
保罗教导提摩太怎么样可以不叫人小看他年轻以后，接着就是这章圣经的结论，或者说是最后的提醒，在第15节跟16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
保罗在这里总结两件事，就是提醒提摩太要在前面所提到的事情上不断的长进，并且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传道人必须不断的殷勤跟专心，才能够不停的长进。记得有一所神学院在招生考试的时候啊，出了一道题目，问考生说，最近你读的圣经是什么？内容讲些什么？你读的书是什么？作者是谁？是哪里出版的呢？这种题目啊，看起来好像很无聊，其实目的就是要知道考生是不是不停的在长进。
我觉得这是神学院很聪明的做法，他们很可能就是根据保罗这句话出题的，因为殷勤的反面就是懒惰，交不出卷的考生，他在这方面肯定有问题。
懒惰会叫一个人的思想闭塞，工作迟钝，对人的需要不敏感，这些都是传道人的致命伤啊。
还有经文所说的专心这个词，除了有全神贯注的意思之外呢，也有忠心专一的意思。传道人必须对神忠心，对信仰专一，对工作专注，这样才经得起时间和压力的考验，才能够不断的长进。
谨慎自己就是小心自己的生活，随时检讨自己是不是走在正路上。
不错，飞机会自动飞行，不是因为它是飞机，而是因为飞机的自动导航仪。这个导航仪必须对准导航卫星，一再的校正，才能够确保航行正确。同样的，传道人也不是因为他已经有神的呼召，是个传道人，就可以保证自己不走错，他也必须不断的用神的话来校正自己。
至于谨慎自己的教训，这个可以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就是要要求自己绝对不要讲错了道。第二个，就是要自己努力照着自己所讲的去做。
我们必须承认传道人有可能讲错道，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透彻明白所传讲的那部分圣经，所以传道人必须努力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好叫自己每一次讲道都不讲错。
我听说有些传道人因为自己没有机会受到好的神学训练，所以讲错了道，这种的无心之失啊，还可以原谅。可是对于传道人本身来说，如果明明知道自己不够还不求进步，这就不能够原谅了。
还有呢，就是要自己努力照着自己所讲的去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27节里就描写他自己是怎么样战战兢兢努力地约束自己。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12节说的意思也很类似，他说，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传道人可以传好的道理给人，叫人得救，可是不一定保证自己的行为能够符合所传的道理。所以啊，我们必须努力照着自己所讲的道去做，一方面讲正确的道，向信徒负责，一方面行道，向自己负责，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救自己，又能够救听我们的人。
希伯来书13章7节-8节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让我们用神的话来彼此勉励， 做一个专心殷勤服侍主又有好见证的人。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查完了，我们下一次要继续查考第五章。
再见。但愿神用自己的话来坚固我们，